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五章。利未记五章是讲的赎愆祭，赎愆祭也是赎罪祭的一部分。赎愆祭不同的在哪里？一个人犯罪，不仅需要在神面前透过献祭的方式使自己的罪得到洁净，还需要在人面前做出偿还，这个叫赎愆祭，只在神面前认罪，不在人面前认罪的，没有真正的形成敬拜，而这样的一种的敬拜呢，是上帝不喜悦的。得罪神的事情，需要在神面前认罪；得罪人的事情，不仅需要在神面前认罪，也需要在人面前认罪，这个才是圣经所规范的合法的敬拜。第四章讲到赎罪祭，但是没有讨论到罪，只是说误犯神律法的人需要去献祭，需要去赎罪，但是没有细致的列出来哪些罪需要去献赎罪祭。我们就要晓得，如果神的律法不清晰地指出哪些罪需要去献祭，哪些罪需要去悔改，哪些罪需要借着死的祭物来除去的话，人不会去认罪的。人的愚昧在乎看不见自己的罪，人的愚昧在于没有神话语的规范和指引的话，根本不会产生合法性的敬拜。所以在第五章可以说是对第四章的延伸，在详细的告诉哪一些罪需要在神面前诚恳的透过献祭认罪悔改，并且也要做出相应程度的偿还。五章一节，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、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就是罪。他要担当他的罪孽。这里的第一种罪呢，是说一个人亲眼看见或者知道某些事，当被要求做见证的时候，必须站出来把他所知道的提供给掌权者知道。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们，如果有两个孩子、三个孩子，就会共同的作恶。如果老大做了恶事，不让老二说，老二因为畏惧，或者因为也被老大所要挟，被老大用吃的、用的所引诱的话，老二也不出来做见证，这是一种罪。而这种的罪呢，在小孩子身上就可以看见，在当今的社会也是完全可以看得见的。如果你看到人行凶作恶，让你去做见证的话，我们是惧怕的。惧怕是因为担心报复，担心自己安宁的生活被打破，而在神看来这是罪。不说实话是犯了保持沉默之罪，这个是需要献赎罪祭的。不说实话，不为真实而做见证，违背了神公义属性的行为。我们在港剧还有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完全可以看到人性真实的一面，就是被威胁，亲眼看到了恶人行恶，知道揭发恶人的恶是良善的、是公义的，但是因为受到威胁、受到恐吓，就不再做见证。 在神面前看来，严重的违背了神公义的属性。基督徒有真理，说实话，做真见证，对虚假的不去随从。但是对于做这个见证的话，做真见证，见证别人的恶，指出别人的败坏，对基督徒是有很大的挑战性。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冒险，让自己安宁的生活被打破。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神是公义的，他的百姓也应当公义，说实话，揭发罪恶，把那些作恶的人的罪揭发出来，是有非常大的挑战性。过去有，现在还有，这个是人性的软弱，人性的软弱。这里也提到发誓的声音，发誓的声音不是在法庭见证，乃是在公共场合所发出来的咒诅。这里说若有人这样要求看见，或是知道的人出来做见证，看见或是知道的人应该见证却没有响应，那么这个咒诅落在这个不愿意出来做见证的人身上。不做见证是需要担罪的，不能在人面前受责备，在神面前也是严重的犯了罪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哪里去操练，在这个教会里面啊，教会里面能够讲实话，讲真话，对罪恶不保持沉默，而是愿意照着真理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以弗所书特别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讲诚实话啊，说实话，做真理的见证，要加上爱心。因为爱心讲实话的目的不是把别人摧毁，而是建立别人。第二种罪呢，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，无论是不洁的死兽，是不洁的死畜，是不洁的死虫，他却不知道，因此成为不洁，就有了罪。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，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有了罪。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，要行善，那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。啊，什么叫不洁之物？不洁之物呢，在利未记当中包括是不洁的动物、死兽、死虫，也有不洁的人，就是麻风病人、血漏患者、遗精者、经期的妇人、血漏，这些都是需要赎罪的。那为什么需要去赎罪？这里的不洁不是指的道德和良心上的不洁，而是使得宗教仪式上的不洁。我们是否晓得在福音书当中啊，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有一个人被打伤，财物被强盗夺走，奄奄一息，祭祀为什么绕过？利未人为什么要绕过？就是因为不洁啊。如果他们碰了这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人的话，那他们就不洁，不洁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圣殿去敬拜神。这是指的宗教礼仪上的不洁。所以无论是谁碰到这些不洁的事物，必须要献上赎罪祭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我们今天 要与这个世界有别，不要沾染那些世俗的污秽，不要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，要敬畏神。疫情开放之后，演唱会啊多得不得了，很多的基督徒也花大笔的钱，大笔的钱去参加演唱会。参加演唱会本身不成问题，问题是为什么不拿大笔的钱、大笔的时间来建立自己的信仰？听演唱会这个算不了什么罪，但是如果信仰生活从来不在真理上追求、付代价、付出时间，真理从来没有使这个人他的灵性达到顶点的话，追求这些明星的演唱会、听这些歌曲的话，本身也是犯罪，对神圣事物的轻看和亵渎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跟这个世界一样的去生活。别人追星，基督徒也去追星；别人迷恋这个抖音上的各种的娱乐，我们也迷恋；别人迷恋游戏，我们也去迷恋。这些就是沾染世俗，沾染世俗就会夺走我们对神的纯正的信靠。沾染世俗，内心就没有对神的渴慕，其实就是不洁。不洁的人需要献祭赎罪的神面前。刚才读了第四节是第三种罪，这里所讲的冒失发言的罪。有人嘴里冒失发言，要行恶，要行善啊，冒失发言也是一种罪，冒失讲话。因为在旧约要求应当持守所起的誓，起誓呢都是在耶和华的面前以耶和华的名起誓，也是人与神所立的约，就是起誓这句话是真实的。冒失起誓就是一种罪，需要献祭。什么叫冒失？粗野的说话，暧昧的说话，兴奋起来胡乱的说话，胡乱的起誓，就是讲话不经过头脑考虑，这个需要认罪的。因为不经过头脑的考虑所讲的话，缺乏真实度，缺乏诚信度，因为没有以真实、真诚来讲话的这样的现象，是被圣经所禁止的。有没有看到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什么话都说，不经过大脑？孩子出现了错误，考试不及格，父母也会冒失讲话，不经过头脑考虑，什么话都说，你这个笨蛋，你死去吧，你会什么？这都是不经过头脑的、愚昧的、粗野的讲话。人的口呢，是内心世界的诠释，是内心的窗口。心里装的是什么，口里都说出来。冒失发言也证明内心的世界是一个浮躁的，内心的世界没有被真理所征服，装满了是情欲啊，是不洁的欲望，是各样的期待、恶毒、恨。所以当你遇到夫妻的关系有张力，与孩子有张力，冒失发言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，就足以显明内心里面所装满的不是温柔、接纳、饶恕、宽容，装满的就是恶。这种恶有不同的体现，内心就爆发了对自己配偶的极大的不满，爆发了不肯饶恕配偶的这样的恶毒， 也同时内心隐藏着对人毫无怜悯，毫无连续，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，置于死地，更发现自己内心多么狠毒，咒骂配偶，咒骂孩子，我们这人真是太可怕了。冒失起誓是罪，其实就是要慎重的讲话，慎重的礼约，慎重的来指责对方。在怒气的时候，人的这个智商真的是为零，没有什么智商，讲话不经过头脑，太可怕了。所以呢，当你讲话的时候，更能够看见自己是罪人，自己得罪了上帝，就需要在神面前来献祭。他有了罪的时候，就要承认所犯的罪。什么叫承认呢？承认很明白，就是告白自己的罪，在神面前无畏的承认，我犯了种种的罪。一个人不为真实做见证，触碰了不洁的，冒失发言以及各样的罪的话，需要承认。不承认自己的罪，他怎么会献祭呢？不承认自己的罪，怎么会来到基督面前求基督施予怜悯呢？不承认自己的罪，不会祈求神的怜悯和饶恕。像法利赛人在圣殿祷告的时候，把自己夸了一遍，夸自己敬虔，夸自己虔诚，夸自己有怜悯，夸自己胜过别人，他的眼睛是瞎的，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罪，他不会求怜悯。而那个税吏觉得自己可怜，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举头望天都不敢。他是承认自己的罪，认为自己是需要怜悯的。承认自己的罪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犯了罪，如何能够得到饶恕呢？首先是谦卑的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的。一个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，他根本没有在神那里得到饶恕，必须要承认自己有罪。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，神是信实的，若认自己的罪，神一定会洁净的。另外，承认自己的罪也是在承认神对我罪的审判是正当的，更是在祈求神的饶恕和怜悯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认罪是很多的，在人面前是不认罪的。各位，你是否知道，在人面前不认罪的人，其实呢，在神面前也不认罪。不在人面前认罪，在神面前认罪呢，其实也是假的。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认罪的人，也愿意在人面前来认罪，承认自己伤害了别人，承认自己使别人陷在恐慌、不安、焦虑中。我们经常认为在神面前认罪就够了，赎愆祭啊很重要。不止在神的面前要认罪，也要做出偿还。你想想，我们很多时候在神面前认罪，陈明所有的罪，从头到尾，从内心到行为，都可以承认，勇敢的承认，祈求怜悯。但是在人面前很少，不想在神面前认罪，尤其在自己配偶面前争吵、冷战、较量，就是因为不认错。 不向自己的配偶认错的，在神面前再认错都没有用，虚假的。你感觉你很真诚，但是圣经不相信，神也不相信。如果得罪自己的配偶，因为自己的无知、愚昧和怒气，用冷战啊，用各种较量啊、斗争啊，没意义的，应该认罪。跑到卧室里的神面前认罪起来了，说我事情解决了，还是没有解决。你没有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在神面前神也不悦呢。因为真实的认罪，不止在神面前，也需要在人的面前。孩子们他们犯了罪，对人认罪很难。让他给你做祷告认罪，他没有问题的。让他在人面前认罪，跟自己的姐姐、妹妹或者弟弟认罪的时候，他很难，他不想认罪，感觉自己很没有面子。这就是罪，堕落之后的人变得自我为中心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承认自己的罪。人在神面前认罪也很难，一般是看不见自己的罪，更不会跪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得罪了神，唯独得罪了神，唯独得罪了你，不会这么去认罪的。堕落之后的人真的是骄傲，骄傲的头，骄傲的膝盖，骄傲的内心，不想跪下，不想认罪，不想诚恳的承认，主啊，我得罪了你，我的冷漠，我的无视，我贪爱世俗，我活在各种的虚妄当中，我做生意不择手段，我在工作上懒惰，偷老板的时间，偷老板的金钱，礼拜的时候昏睡。你发现人不会去认罪的，看不见自己的罪，看不见是因为不明白圣经全备的真理，不肯认的是因为不想服输，总感觉自己做的没有问题，自义就是夸口。什么时候人才会认罪呀？因为自己犯罪造成巨大的苦果，才会跪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人面前去认罪。这个就是人。大卫在诗篇怎么说呢？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大卫说呀，昼夜都在锁住他的喉咙，叫他吐露真情。不认罪是很痛苦的，不在神面前认罪是令人无法承受罪的折磨的。可是你也发现，认罪的人在神面前是何其的少，并要因所犯的罪，把他的赎愆祭牲，就是羊群中的母羊，或是一只羊羔，或是一只山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。任何罪在神面前都是严重的，与神的圣洁相抵对，与神的主权相抵对，与神的律法相抵对，藐视神的存在，都需要认罪的。任何一个罪都需要认罪。一个不认罪的时代，一个不认罪的人，等是藐视基督的，轻看基督。任何的罪都需要牵着祭物在耶和华面前宰杀，犯罪绝对不是小事。所以你想想，头脑里想的是什么，心里藏的是什么，口里讲的是什么，都需要认罪。任何的罪都需要认罪，不能逃避的。 越是认罪，越看到自己的绝望，越是认罪的人越感到基督的可贵，越是认罪越知道神的怜悯是何等的浩大，越是认罪其实越圣洁，越认罪的人成圣的脚步是快的，不认罪的人不单得罪神，在人面前刚硬自义，与别人争吵，看不见自己的败坏，与配偶吵架最大的问题是看不见自己的罪，不接受对方的指责，这是需要悔改的。因为在神面前不谦卑不认罪，在人面前一样是刚硬自义，较量折眼。五章的七到十节是讲到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和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，神也为穷人能赎罪赐下了这个怜悯的条例，也意味着十字架的救赎不分贫富贵贱，只要相信顺服，按照神的要求就能够得到。贫穷不能成为阻挡来到神面前的障碍，不能够献羊，不能够献牛犊，也不能因此被挡在神的饶恕和赦免之外。神何等有怜悯，面面俱到，也给穷人赎罪留下了大量的圣经的篇幅，而耶稣基督的救赎本身是要临到世人普世的人，富人穷人，有权的无权的，被社会尊重的被社会抛弃的，在十字架那里皆可以得到救赎，信的人必得到永生，与神和好，罪得赦免，一切的福气都可以临到。十一节到十三节是极度贫穷的，如果这个穷人极度的贫穷，连斑鸠和雏鸽都无法献上怎么办？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为赎罪祭，要注意细面流血吗？不流血。上帝顾念极度贫穷的人，极度的贫穷，连斑鸠鸽子都拿不出来，神说可以拿细面，拿细面作为赎罪祭，就是为了避免贫穷的人不能够献祭，同样也反映了神的怜悯和恩典。其实我们都是极度贫穷的人，我们拿什么赎罪呢？什么都拿不出来，我们在神面前全然败坏，从里到外找不到良善，我们能献上什么解决自己的罪呢？我们从内心的思想、内心的想法到外在的行为，任何 0.01 的良善都拿不出来，极度的贫穷。上帝没有让我们陷入绝境，他亲自做成了救赎之功，他亲自透过他的儿子完成了救赎，把他儿子以礼物的方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白白的接受，白白的信靠，白白的依靠他得救。我们真的是极度的贫穷，极度的可怜，一无所有。阿米言主义说我们不贫穷，我们很富足，我们的信心是自己的，行为是自己的，我们可以透过敬虔还来得救啊，真的眼睛瞎了这个立场。我们相信我们真的是极度极度贫穷，绝对的是贫穷者，任何的良善都拿不出来，从小到大的良善你找找有吗？没有。真正的善是什么？善的动机是符合神的律法的， 善的标准符合神的律法，善的目的完全为了荣耀神，这个才叫完整的善。我们拿不出来，拿不出来的结果是被定罪灭亡。神有怜悯，在怜悯中向我们施恩，把耶稣基督以礼物的方式白白的赐给我们。神有怜悯，神有极大的恩典。赎愆祭讲什么？就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解决我们的罪，耶稣基督也成就人与人之间的和睦。到了5:14-19，不单需要献祭，如果一个人干犯了圣物，伤害了他人，不只需要献赎罪祭，还需要偿还1/5，赔偿损失，赔偿损失。只在神面前认罪是好的，不在人面前认罪是不好的，还需要在人面前来认罪做偿还。今天我们要明白，耶稣基督的救恩首先恢复了我们与神和好，也要恢复人与人和好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会想到53:10以赛亚书，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耶稣基督本身就成了赎罪祭，唯有耶稣解决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唯有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他的身体成了桥梁，我们可以没有拦阻和阻碍的到神面前。这都是基督所做成的。赎愆祭比赎罪祭不同的在于，你和我不但让神承认罪，依靠基督得到洁净，还要付出代价，对于伤害的人，对于干犯了上帝的事情，要做出物质性的赔偿和偿还。这是神的要求。真正的认罪要符合圣经，真正的悔改也要符合圣经，符合圣经的敬拜才能被神所悦纳所看重。想一想，你有没有献过赎愆祭？献赎愆祭的时候让你想到基督，他被压伤受痛苦，做了赎罪祭。不仅如此，你还要对人说，我得罪了神，我也得罪了你，求你在基督里是否能够宽容我，就完成了赎罪祭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头脑中所想的信仰生活太多时候是自己的臆想，自己的发明，自己的揣摩，其实没有真理的根据。愿主借着立位记的赎罪记赎愆记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晓得何为真正的认罪，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向你祈求。离开你的话，我们就是瞎子，没有你的话语会掉在坑里，没有话语我们会把自己的标准视为精金，视为蜂蜜，我们是可怜和愚昧的。主啊，愿真理打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转向你。赞美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